接下来是读经，今天要读的经文。今天要读的经文 ，sorry， 今天要读的经文在民数记十二章一到十三节，请李明婷弟兄为我们朗读今天的经文。
请听神的话语。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中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落于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读经完毕。
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是陆同佑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当生命面对毁谤时。
自从我成为了你们的牧者之后，我其实很少请外来讲员，一年半的左右时间，除了有这个何广明牧师上半年下半年个别来一次，其他时间你们都是听我讲道，不知道有没有听得很厌烦去。今天讲到这个生命面对毁谤的时候，其实人生就是关系，而这个关系呢，可能有很多种很多样啊，关系还有各种的情绪感受。我有时候在台上就是会分享，我说那个我跟师母之间的事情，我分享我跟师母有时候说我们这样那样的相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跟我应该是差不多的人啊，我所经历的可能也是你所经历的啊，但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平凡的人，可是上帝的话是对我们说的，应许是对我们说的。讲到这种各种的关系和情绪的时候，最近师母她就是做一些 home care 的事情哈，工作。她就很像当年她在马来西亚时候教这个幼儿园啊，做老师啊，她做了六年。她每一天回来都会跟我说，每一个学生啊，我不用去教课，我也天天听她的每一个学生每一天做的事情，发生的事情。今天哪一个怎么样，今天哪一个发脾气，今天怎么样，每一件事情他都跟我说。所以我说师母只要一坐上车啊，我每次去载他， 他就没讲话没停了，一直到回家。如果在家里面听他讲话，他也是一样。今天他做 home care， 他也是天天跟我说他 home care 的每一个 client， 每一个 client 今天怎么样，今天这个吃了糖很高兴，今天那个又怎么样，今天那个又发了什么脾气怎么样子。他这样说不是恶意的，他就是心里想找一个人可以说话啊，就是啊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所以我这个人哈、啊、就开始要疯掉了听他一直讲一直讲。我要跟自己说那个这个好过他不讲话哈、哦、他能够把他心里面的所有事情都跟我说。但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可是人跟人相处关系当中有一些可能是有一点难的啊。比如什么呢？比如说有些关系的行为是有杀伤力的啊，有伤害的。就比如说今天这个讲的题目，生命面对毁谤啊，人际关系当中可能杀伤力是比较强一点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你被遗弃啊，被你很在乎的人，被你的家人，被你觉得那个很重要的朋友的关系，你感受到被遗弃啊，或者是感觉到被胖，或者是感觉到被毁谤，这三样可能是在所有关系当中它比较有杀伤力的，因为它好像里边有一点的主动性啊，就是对你这么做的人，他是好像是他的决定，他选择，他做出来的主动性。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摩西的身上来谈毁谤这个东西啊。我们可能对摩西这个人哈、啊，下一章，对摩西这个人最大的印象哈、啊，就是他是所有旧约里边最能够预表主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平大概可以分作三个的四十年，很容易记。因为他前面四十年呢，他原本是以色列人，但是在埃及，那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哈、做奴仆啊，然后呢凡是男孩子生出来的就被杀死，因为埃及人怕以色列人强壮起来，强大起来。因为以色列人蒙神的赐福，生养众多，所以摩西是一个被杀孩子当中捡到性命的，因为他的母亲把他放在那个河里边啊，应该是尼罗河吧，河里边，然后被这个埃及的公主救了啊，然后呢在皇宫里面养大受教育。所以严格来说摩西是以色列的王子，这样哈、哦、就是类似以色列的一个王子，四十年里面受最好的教育啊、哦、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有一次这个埃及人跟以色列人有冲突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保护以色列人的心很急，把那个埃及人杀了，所以最后他就逃难了，逃了四十年。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他两方面都受伤，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埃及人的身份，感到受伤，他可能也发现其实以色列人也没接纳他，感到受伤。所以那个在接下来的四十年其实算是一个逃避，一个疗伤，一个迷失。他一直觉得他应该要为以色列人做什么，但是他发现他做不了什么，所以好可怜的四十年的时间，上帝没放弃他。所以四十年，差不多四十年之后，神呼召他说，这个在埃及受苦的这个以色列人，我要把他们带出来，我要让他们单单做我的子民，我做他们的上帝。 所以摩西觉得很难很痛苦，他觉得他做不到。一个受了40年在埃及王宫里面受最好教育的人他竟然说他不能。所以上帝就给了他几个方式，第一就是神拣选了他哥哥亚伦来帮他，帮他说话，陪伴他。第二，神就在摩西的身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包括他手中拿的杖，包括后来我们知道的石斋，还有埃及追赶他们的军兵千军万马死在这个红海里。所以接下来的40年呢，就是摩西尝试过着很顺服的生活，带领着以色列人要去应许之地。想不到以色列人不争气，就是本来10多天、20多天、40天日子可以就到了那个迦南地应许地，但是到了那个附近，派了探子，就是先去了解一下当地，结果回来的报告说，对方像巨大的敌人，我们就是像蚱蜢，我们是人家手中那么可软弱、可随时吞吃的，害怕了，对上帝是没有信心的。结果上帝就让他们，既然没信心，就准备到有信心。40年在旷野里边兜圈子磨练，在旷野一无所有，怎么样去依靠上帝？怎么样去依靠上帝来过生活？神怎么样用云柱、火柱？神怎么样保护他们？神怎么样让他们一无所缺？怎么样使他们40年穿的鞋都没破？怎么样使他们一批没有身份的流民、难民，在旷野里面没有被毁灭掉？40年之后，他们新生一代终于可以照上帝的应许进入这个迦南美地，摩西自己不得进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摩西是旧约里面最能预表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以色列人从奴仆被捆绑奴役的身份带出来，得自由，成为自由的子民。主耶稣就是他，使我们脱离罪的奴役，做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因着基督得自由。神他让我们称义，成为神儿女的身份，圣灵也住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在旧约里面，其实摩西是最能代表、预表主耶稣基督的。但是除了这一点，圣经还对摩西有一个非常非常很高的评价，那就是这个民数记12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经文吧。哎，刚才那章，刚才那章，哎，来预备一下。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但是这句话是在发生了一件事情的时候说的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下一章，那就是摩西的哥哥和姐姐毁谤他圣经就是用了这个字眼毁谤。哥哥是谁？他哥哥就是亚伦。亚伦是谁？亚伦就是大祭司。大祭司就是所有宗教礼仪对上帝的所有的礼仪敬拜等等的工作，亚伦就是那个领袖大祭司所以他等于是宗教礼仪的领袖，最大的领袖。姐姐是谁？姐姐米利暗。米利暗圣经说她是先知。先知是谁？先知在旧约里面是说是被圣灵充满的人，能领受上帝的话的人，神会向他们启示上帝的话的人。这两个人， 就怎么样呢？就起来毁谤摩西，说什么呢？说他娶的女子乃是外邦人，古时女子是不合宜的，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娶外邦女子的。可是圣经里面，所以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诗呢，这个是再好没有好的团队了哈。摩西哥哥，哥哥就是宗教的领袖啊，米利暗先知啊，三个血浓于水的关系，在职分上是最好的同工，在亲情上最好的关系和配搭。我看我们再难找出更好的一个团队了，他这个团队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啊，刚才说他们毁谤摩西，娶的太太是外邦人，但是立刻在第二节就说什么呢？就说难道耶和华当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所以上面那个毁谤，其实是因为下面一句心里面的不服气，不服气，对自己的兄弟不服气，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神拣选的，其实我们也都是一样的身份，上帝的仆人，其实上帝也都向我们说话，像你说话也向我们说话，我们在很多的相同责任这个重要性各方面当中，为什么你摩西多得尊荣呢？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嫉妒，嫉妒或者妒忌。嫉妒是什么呢？嫉妒就是我们有相同的情况和权力里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想要争取我们自己想要争取的东西，以致对对方或者别人怀有一种的冷漠、贬低、排斥、敌视啊，这种的各种的这个心理啊，如果这种的心理让他放纵，就是让他继续的酝酿，就产生了妒忌了啊。你有没有一个妒忌的心，在你的家庭里边、兄弟关系里边，在你的工作场所，在你的甚至是你的一些群体小组里边，或者在教会里边，你有没有一些因为竞争产生了对别人的贬低、排斥、敌视，然后进而产生嫉妒，甚至嫉妒再严重下去呢，会产生一种叫做恨的感情。我们可能也莫名其妙，一个可能我们最爱的人，却也是我们最恨的人啊。所以妒忌是一个很复杂的一种的心理。有一个人叫巴金哈，他写了一本书叫《灭亡》，在他书里面有说了一句话，他说一般小人哈，我们被称为小人，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对人别人有妒忌的心。他说小人总有嫉妒贤者的心思，因此有些不满意他的人便造了不少的谣言来毁谤他。巴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第一，世界上有很多小人，第二会产生一种对别人的谣言和毁谤。而且我们都是很庸俗的人，我们还会为我们的妒忌找一些很合理的理由啊，就好像这个亚伦和米利亚，他们背后的心态是妒忌，但是他会找一个很好的理由。我们要找个理由去攻击别人其实都不难，世上无完人呐，没有完全的人。我如果真要讲你的爱心，爱心怎么衡量呢？总会找到一些机会， 我要真讲到你工作上的实则，你也总会有失误的时候啊。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理由，就是摩西娶外邦女子为妻。我们不是很清楚，因为学者对这个事情也没有统一的答案，因为找不到答案。他这里说古示女子到底是谁？古示就是当时候对某一类的外邦就是以色列人之外的一些群体的称呼，没有非常具体的定义。摩西的太太是谁？摩西的太太是米甸人，也是不是以色列人，也算是外邦女子，米甸人。所以这里是不是指就是指摩西的那个太太米甸人太太还是说摩西后来又娶了一个太太？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记载有说摩西又娶了一个太太。所以一般上比较保守的解释呢，还是觉得应该就是指耶稣在那个40年躲避的时候离开埃及王子的身份，躲避人生，躲避呼召，但是上帝还是寻找他。那段时间他娶了一个太太，是米甸人。那如果是指米甸人这个太太，就原配夫人哈，其实也不能怪摩西。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娶外邦女子是后来在旷野这个离开埃及，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面才领受的一些的律法，才领受的一些规条。而摩西娶的米甸人的太太是更早之前的事情，摩西蒙召之前的事情。但是我们妒忌一个人的时候，都会找一个理由的，然后呢自己以后可能就慢慢的迷失了，就觉得我是为公义而发生，而忽略了背后自己的那个妒忌的心，愤愤不平的心，把自己的愤怒情绪苛求都合理化，都合理化。所以这个是你跟我都很常做的事情，我们妒忌人然后做出来的事情，通常我们都很聪明的，都会找一些很合理的理由去讨厌人，去恨人，去攻击人，去伤害人。他们这一个的做法就是建立在第一，上帝是公平的。上帝如果是公平的，为什么你摩西多得尊荣呢？第二就是很合理的理由，就是摩西的太太是外邦人啊，确实事实上他是外邦人，所以就有了第一个妒忌产生的恶毒的果子。就做什么呢？妒忌的心造成他们毁谤的行动，去毁谤摩西。毁谤这个字眼是严重的一个迟来的就是指无中生有，不确实，说人坏话，毁人名誉，污蔑。看来圣经在这里把这个事情看的是严重的，严重的事情，是对上帝的子民，是对神子民的群体，是对上帝的主权，是对于人的生命的心态，神看为是严重的事情的。如果你的人生你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会怎么反应呢？我们看下一章。一般上对，我解释一下毁谤跟诽谤什么差异。诽谤是背后说的，背后去攻击一个人的名誉，说一些不确实的事情出于妒忌或者什么动机。毁谤是当面的，在群体当中的，这稍微是有那么一点差异，有相同也有差异。我们再看下一章。 一般人对毁谤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就两个，第一是逃避，很多人会逃避的，一个可能是性格，一个可能是你发现你没有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能力，或者那个毁谤你的人他找的理由或者他准备好了是想要攻击你，你应付不来啊，你没有去争取你的公道的能力，所以你只能够不去理会他。但是有可能这样呢，这个毁谤或者诽谤有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啊，因为你没有能力去抵挡它，它有可能会越来越厉害。第二个，我们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的反应就是反击，反击啊！啊，我有一句话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就算一个平常的人受了羞辱，也会愤而起来抗争、反抗。尤其是我们今天是个讲求人权的社会，我不知道对你而言你会怎么应付，是这两种反应的其中一种吗？我们从摩西的身上来学学吧。啊，下一章，摩西怎么回应呢？摩西的回应不是逃避，不是逃避。我为什么他不是逃避呢？我等一下解释一下。但也不是反击，因为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耶稣没有说，摩西没有说话，摩西没有说话，摩西没有辩护，是自己的亲哥哥，是自己亲姐姐去攻击他。但你的生命里边，你有一些人去质疑你的时候，你会真都没反应吗？但摩西没反应，也没有说他生气。其实前一段的记载就是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摩西是有情绪的人呢，因为百姓发对上帝发怨言的时候，百姓发怨言到一个地步啊，耶和华怒气发作。十一章的第十章，百姓发怨言，上帝那么辛苦把他们从一个捆绑的奴隶的身份带出来，准备给他们进迦南地，进不了是自己信心不够，所以只能在旷野重新准备对上帝的信靠，然后就埋怨啊，有食物还不够，没有肉吃啊，有这个还不够，没有更好的衣服穿啊，所以呢。上帝发怒，就不懂得感恩的一群的子民。好，那这个时候圣经说什么呢？摩西也不喜悦，不喜悦百姓的这些的情绪啊，这些的毛病。摩西是个有情绪的人，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摩西却是沉默不言。然后圣经就说什么呢？立刻的，圣经就说了。摩西极其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为什么不说话呢？或者我们从我们很多的一些人的文章、人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点的功课，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其实人生当中，你面对别人的一些猜疑、猜忌，见不得你好，希望你出丑，希望你也看似好那么完美、那么成功，让大家那么欣赏你、称赞你，也希望有时候你也是像我们一样出一点状况，有一点失败，有一点瑕疵。我们在身边。都有这些的人啊，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人生当中总有一些绕不过的弯，总要碰上，总会碰上的啊。 有时候做个基督徒也是会莫名其妙受到别人的攻击啊。为什么我做个基督徒也要受人的攻击呢？因为有些人其实是不能接受上帝啊，反抗基督教，就会去攻击基督徒。也有一些人呢，是因为讨厌基督徒，就去攻击你的上帝。生命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啊，绕不过弯的，会遇碰上的一些人。所以你只能像这个有一个人名叫郑榜桥，他有两句诗，他的诗是这么说：千磨万计还坚劲，就是一直磨一直磨，一千个磨难，一万个打击，你还要坚忍，站立得住。任尔东西南北风，管你吹来的是东西南北什么风，都要站立得住。好，所以摩西应该是有学到这些功课，40年当中跟百姓的相处。为什么上帝透过这个写书者对摩西的评语说他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人，这个评语很高，极其谦和，谦和还不够，还极谦和到一个地步，就是最高的谦和，胜过所有的人。我说摩西是有情绪的，但是为什么却能够得到这么高的评语呢？我常常在想，摩西的考验是大的。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那个带领的人哈，是大概两三百万，过的是逃难的日子。你特别难带一个团队，是在性命受危险的时候，逃难的时候，很容易意见不合，很不容易关心到每一个人的需要，很难平均，很难去抵挡任何人对你的每一个决定的质疑，很难很难。这小孩子那么快就下来，时间还没到啊。所以摩西是在特别特别特别难的一个领袖，没有任何一个你跟我能做得到。你在你公司，小公司有多少个员工？在你的朋友，你有多少个朋友？在你的家，你有多少个家人？你受的委屈是多少？是什么事情？摩西却在旷野里面带着两三百万，而且你不能把摩西跟后来任何一个领袖对比。为什么呢？摩西一个人最多了一个亚伦、米利暗，后来他岳父，后来岳父给他的建议说，你去设立这个什么百夫长、千夫长。但是之前摩西没有一个人在带领着百姓，后来的国王有多少的军兵，有多少的助手，有多少的支囊团，有多少的人帮助他。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人跟资源，但摩西在这样的情况里边，他能做到这个地步，他配得上上帝给他的评语：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所以摩西是一个学了，他已经是一个对人情世故看得很破，画得很开。他没有让自己被这么一句话一件事情就跳了起来，就激怒了起来，就愤怒了起来。当然我说啊，今天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不要太过炫耀，让别人想要去妒忌你，想要去攻击你啊。啊，有一句话说，那个人要尽量避免锋芒太露啊。他说什么？他说 莫怕寒春二字，莫怕坑令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人生不要锋芒太露啊，不要怕人家说你寒碜，不要怕人家说你吝啬，也不要去贪图别人去称赞你说你大方，也不要贪图别人去称赞你说你豪爽，不要去做一些事情让人家妒忌你讨厌你啊，这是我们也要学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学什么呢？我们也要学人生这些事情是绕不过的，不要那么紧张，没事，任他东南西北风。所以摩西是个谦卑的人。圣经怎么看谦卑？圣经看谦卑，其实圣经的谦卑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上，我们是得着上帝的恩典和平安的。我们得了上帝的恩典和平安的人，我们就会谦卑，相信上帝，依靠上帝。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对谦卑人说的话，比如说诗篇里面说耶和华扶持谦卑人，还有说耶和华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就是谦卑人身上的特征，就是得救的人身上，上帝子民身上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谦卑，谦卑就是我们的打扮，我们的装饰，看得见的记号。摩西因此在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学了，终于学了，他可能前面也有很多的情绪啊、软弱啊、失败啊等等啊，但是他终于学到，他没有反驳。他没反驳也不是我们刚才讲的逃避，他用他的修养来说话，他用他的心胸来说话，他用他的爱心来说话，以致当这个上帝把这个亚伦跟米利暗叫了出来之后，上帝要惩罚，我们有点稀奇，上帝为什么没惩罚亚伦？可能亚伦是那个大祭司，他有他很重要的职分啊，所以没有，这里没有说对他的惩罚，是他要执行他的工作，他角色，也可能上帝给他其他的没那么重大的惩罚。但是米利暗就长大麻风，米利暗长了大麻风之后啊，摩西很可怜他，同情他，摩西就向耶和华要求、哀求，甚至用了这个字眼，哀求这个字眼就是苦苦求情。摩西为他的姐姐苦苦求情，说神啊，我求你医治他，求你医治他。摩西不是逃避，摩西是活出了他的谦和，活出了他的修养，活出了他的生命，活出了他的心态，他没反击。所以他的反应跟我们一般人的反应，那两个反应都不是，都不是。然后我们很稀奇的就是上帝也回应了。上帝怎么回应呢？下一章有吗？应该有下一章。上帝怎么回应呢？上帝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因为那个米利暗跟亚伦说上帝也向我们说话啊，那么上帝就回应了，可是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这个评语也很高，因为在旧约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就算很伟大的什么以利亚先知啊、亚伯拉罕啊，还是任何旧约伟大的人，都没有这个评语，在我全家敬重。全家敬重的，这个字是怎么样一个翻译呢？就是受托照管我全家的，这个是摩西的不同，就是说他责任是大的，他的承担是大的，他负责的，他的爱心是大的，他的艰难是大的。然后上帝继续说，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 这个跟米利暗跟亚伦领受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怎么说？神说，我跟你们说话是用谜语，是用异梦，但我跟摩西说话是面对面明着说话。摩西确实在上帝的眼前是有他不一样，那也跟他的领受不一样，跟他活出来的尽责尽忠有关。所以意思是说，米亚伦和米利亚不需要去妒忌摩西，因为他领受的是大的，他的责任是大的，他是艰难的。上帝就为摩西说话，他说你，他是我的仆人，你们这么毁谤他，你们不怕吗？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啊，你攻击上帝的众院的，神把所有都托付给他，这么艰难的一个人，是我托付他的，你攻击他毁谤他，你不怕吗？好，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一个例子，就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也叫玛利亚的，但不是耶稣的肉身的母亲啊，也叫玛利亚，她啊用那个打破那个香膏来涂抹耶稣的脚啊，然后那个香膏就是一个女性出嫁之前给自己准备的最好最贵重的东西。然后呢，她这么做的时候，那么她其实也受到毁谤，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门徒里面就有一个我忘记了，不知道是不是犹大，就说他攻击他说第一，他没有爱穷人的心，你看这个香膏如果来周济穷人，可以周济多少穷人，所以就是攻击他的名誉，他的为人啊，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没有顾念到穷人，这是第一个攻击。但玛利亚的反应行动是什么呢？玛利亚没有说话，没有解释，他把这个香膏膏抹耶稣的脚，但是耶稣自己说话，耶稣说了什么话？耶稣说，在你们当中，你们去周济穷人的机会是常有的，但你们为一个要走十字架为人的罪钉十字架而高莫的举动是没有的。这个女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坐在上帝儿子的身上。所以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普天下去行善的时候，你们都要说这个女人做的美好的事情。所以其实上帝是同在。很多时候我们遇上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忍耐，不能忍耐，第一，我们可能也没有从人的攻击里面胜过，我们被激怒，陷在情绪，我们不能有一颗真正从主而来的谦和平静安稳，我们没有那个修养，我们没有那个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有时候也没有足够的忍耐等候，上帝还是会有他的判断的，上帝还是有他的作为的。我们常常没有让上帝参与我们的人生，我们也常常不是很相信上帝会做工，我们常常会觉得等上帝来伸冤来保护我，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啊，我们这么说，那我还是自己动手吧，啊，就比较快。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愿了神不喜欢的方式，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里边脱离出来，得着真正的平安和谦和，我们反击的话， 那搞不好我们就变成下一个的米利暗了。那时候上帝的惩罚可能不是米利暗，而是摩西或者是我们了。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人生面对毁谤的时候，逃避不是办法，反击也不是得自由，或者甚至我们也惹了上帝的怒气，羞辱了上帝的名。我们或者也从摩西的身上学到，我们是否用我们的修养来说话，生命来说话。我们第二，我们是否相信上帝会有他的工作呢？让上帝来工作吧。好，但愿今天摩西身上可以帮助你跟我，可能常常都会面对一些你认为心怀不平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祷告，你帮助我们，因为生命当中遇上这些的事情是常有的，是很多的，我们也没办法对这样的事情每一个都起而反击，或者甚至说我们的反击可能也会容易出于我们自己的血气，或者我们也羞辱了你的名。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些时候主啊，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摩西不是靠自己做到的，乃是靠你是他的上帝。所以主啊，我们今天也需要摩西的上帝，我们也需要你来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这一些的事情其实就像东南西北风，是常遇到的，但我们能够在你里边永远都不失去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我们也持续的活在与你同行的关系里边。主啊，求你赐福我们和我们的家，我们 ECCS 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或者目前生命正遇到一些愤愤不平和困难，觉得受伤的人，我们都向你交托。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